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2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念。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美国，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奥巴马总统在这个星期发布的每周例行讲话中，就以阵亡将士日为题对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奥巴马总统说，这个周末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这是我们大家缅怀所有那些为了我们能够生活在自由和安全的环境下而献出了生命的那些男女将士官兵。奥巴马总统说，今年这个日子尤其具有意义，因为它是阿富汗战事结束后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奥巴马总统说，我们无法将他们换回，也无法抚平这些人的家人和朋友的伤痛，但是他说，这些人是为了我们而战牺牲的，我们所做的，我们也应该做的，是兑现我们对他们的神圣的承诺，就如同他们兑现了他们对我们的承诺。他说，我们能够做的是缅怀他们，纪念他们，关心照顾他们的家庭，关心照顾和他们如今还活着的战友。奥巴马总统说，作为一个国家和整体，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和国家在存在和行为上不要辜负了这些阵亡将士的牺牲，要像他们一样热爱并且守护着这个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六把一部新的法规签署成文。这项法规明确规定，任何外国或者是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如果它的活动威胁到了俄罗斯联邦宪法体制的基石，俄罗斯的国防或者是国家安全，那么这些组织在俄罗斯联邦土地上的活动将可被定为不受欢迎。任何继续跟这些组织有关联的俄罗斯公民将有可能会面临高达10000美元的罚款，或者是长达6年的监禁。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深切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六表示，我们担心这项新的法规将会进一步的限制公民社会在俄罗斯的运作，并且会进一步表明俄罗斯政府对于独立话语权有增无减的打压，以及俄罗斯政府有意采取步骤将俄罗斯的民众跟外部世界隔离起来。波兰民众星期一投票选举新一任总统，两位参选人分别是现任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和挑战他的保守派人士杜达。杜达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第一轮的投票中略微领先，分析人士形容杜达在上一轮投票中的领先是波兰政坛近年来最令人跌破眼镜的震动，因为在第一轮投票以前，大部分的民众调查都显示，在很多问题上都持有中间立场的现任总统可以很轻松地领先。科莫罗夫斯基是一位历史学家，以前也担任过波兰的国防部长，他是2010年首次当选总统的，这次是竞选连任。他的竞选纲领主要围绕着国家安全主题。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穆斯林民兵民间的武装组织在星期六在拉马迪东部一带发动了抗击伊斯兰国的反击战，这可以说是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间武装联合发动的首轮收复拉马迪之战。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everyone. This is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 Jessica.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去打保龄球。
Here it goes again.
聊聊受大家欢迎的电视节目。
They all get really good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抱怨一下对公司和领导的不满。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跑龙套。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nnounce. Announce is spelled A-N-N-O-U-N-C-E.Announce.
Announce, 宣布。苹果公司宣布 iPhone 5即将上市。
Apple announced that it will be introducing the new features of the iPhone 5 on October 4th.
苹果公司宣布10月4日正式介绍 iPhone 5的新功能。
After months of speculation, Amazon announced its new Kindle Fire, a tablet with a $199 price tag.
经过数月的等待，亚马逊公司宣布平板电脑 Kindle Fire 即将上市，售价$199。
U.S. insurance companies announced that healthcare benefit costs will go up 5.4% next year.
美国的保险业公司宣布，明年的健康保险费用将上涨5.4%。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nnounce, announce, announce.
哎，最近苹果和亚马逊都够忙乎的，现在新产品发布的消息真是此起彼伏。
Well, they need to keep consumers excited. That's how they lure you into their stores and make you spend money.
没错，新产品总能激起大家的购买欲。
Actually, in this sluggish economy, companies have to go out of their way to stimulate consumer spending.
是啊，不是都说刺激消费就能让经济复苏吗？用咱们下面要教的短语来说，就是 Consumer spending will help the market bounce back, 对不对？
That's right. Now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5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他打算去佛罗里达墨西哥湾的海边度假。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墨西哥湾的原油泄露事件，结果让原本是旅游胜地的佛罗里达游客量锐减。不过我朋友告诉我，现在清理工作已经完成，那里的旅游业正在慢慢的复苏。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unce back. Bounce is spelled B-O-U-N-C-E and back, B-A-C-K. Bounce back.
Bounce 这个词本身是弹回的意思，而 bounce back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恢复原状、复苏。我们可以说
This region started to bounce back after the oil disaster.
这个地区在漏油灾难之后渐渐恢复过来。Bounce back 也可以用来形容人。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Grandma's fall on the ice last winter resulted in a badly broken leg. She spent months in a cast. Then she underwent weeks of physical therapy.Now, her doctors say she can resume normal activities. Nobody could be happier than Grandma that she's finally bounced back.
这段话是说，我奶奶去年冬天在冰上把腿摔骨折了，她戴了几个月的石膏，之后又做了好几个星期的理疗。现在医生说她能恢复正常的活动了。奶奶终于恢复健康了，她比所有人都要高兴。
是啊，老人身体恢复健康不容易。去年我爷爷得了感冒，足足过了两个月才痊愈。
My grandpa finally bounced back after 2 months of coughing.
我爷爷的咳嗽足足两个月才好。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ma's fall on the ice last winter resulted in a badly broken leg. she spent months in a cast. Then she underwent weeks of physical therapy. Now her doctors say that she can resume normal activities. Nobody could be happier than Grandma that she's finally bounced back.
Bounce back 除了指身体恢复健康以外，也可以指情绪上、情感上的恢复。在下面的这个例子里，我们来听听 Carlos 跟女朋友分手后做了什么。
Some guys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over a breakup with a girlfriend.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Carlos. He doesn't get depressed or become withdrawn. In fact, no sooner does he end one relationship than he begins another.He bounces back quickly.
这段话是说，一些人在与女朋友分手之后一蹶不振，但卡洛斯可不是这样，他绝不会抑郁或者就此变得沉默寡言。实际上，每当他结束一段恋情之后，马上就会开始新的恋情，他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
这也太快了吧，或许是卡洛斯提出分手的。
He doesn't need a lot of time to bounce back after the breakup.
他分手之后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我们看到 bounce back 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种情况，比如说财政困难之后的经济恢复、身体复原或是情感上的恢复。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me guys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over a breakup with a girlfriend.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Carlos.He doesn't get depressed or become withdrawn. In fact, no sooner does he end one relationship than he begins another. He bounces back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unce back, 意思是恢复原状、复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到 bounce back， 前几天我看杂志，说到一个几年前在拍戏时被烧伤的女演员，现在终于复出了，真令人感动哎。The actress story of bouncing back from the horrible accident. It's so inspiring.
I'm so happy for her.
这个女演员也真够不容易的，从跑龙套的做起，熬了很多年才红哎。
跑龙套？ You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听听下面的节目，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跑龙套，群众演员。
Hey, Wu Qiong, did you watch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Yes, I did. What about you?
No, but I heard it was awesome. Did you like it?
我挺喜欢的，但是我真替那些跑龙套的觉得累。
跑龙套的？ You mean the extras or the walk-ons?
对，就是参加表演但镜头不多的群众演员。还真挺形象的 ，extra 多余的 ，walk on 在台上走来走去的，就是跑龙套的。
Exactly, but they're very important as well.
赚钱少，工作时间又长，真的很辛苦。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其实都很多才多艺。
You're right. As a matter of fact, many famous actors started out as extras.
没错，很多大腕儿就是从跑龙套开始。对了，大腕儿美语怎么说？
大腕就是 big shot, B-I-G, big, S-H-O-T, shot, big shot.
Big shot, 这个好记。唉，我也好想当明星啊，可是以我这样的条件，最多也只能当个替身。那 Donnie, 替身又该怎么说呢？
替身是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s are used when special skills are needed for a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playing the piano, dancing, or car racing.
Stunt 是特技，所以 stunt double 就是替身。糟糕，这些特技我一个都不会，看来我连替身演员 stunt double 都做不成。
别这么说，你可以跟我学好美语，作为你的才艺啊。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跑龙套的群众演员是 extra 或者是 walk on。 第二，大腕儿是 big shot。 第三，替身是 stunt doub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记
meiyu@voanews.com。
没错， a lot of big shots started as extras， 好多大明星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现在看老电影，经常能发现成名前的大明星在里面演什么路人甲什么的。
Some of them also started as stunt doubles。
对，不过我觉得替身演员比跑龙套更不容易，他们经常做些很危险的事。 If you ask me to choose, I choose to be an extra, not a stunt double.
What if I asked you to be an extra, but you had to play a dead body?
啊，演死人，这可有点晦气，我不敢。
But what if I told you this was for CSI?
CSI? 犯罪现场？那可是很牛的美剧，让我演什么都行。
I bet a lot of people would love to be seen on CSI.
对呀，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也要讲这个电视剧，让咱们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高级课程。
Will and Jane are on a date and talking about what kind of TV shows they like to watch. And it so happens that Will loves TV crime dramas.
Crime drama 就是侦破片。Professor, 我听说最近几年 crime drama 已经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了呢。这是为什么呢？
Let's see what Will and Jane have to say about it.
So, Will, you really like crime dramas, huh? Why are you so into them?
I really want to become a lawyer one day, so I think watching shows like Law and Order is pretty good preparation for my future career.
Oh, come on. That show is so boring. Each show has the same plot. The police arrest someone for a crime, and then he goes to trial.
No way. It's totally interesting the way it shows how the American justice system works. If it were so boring, why would there be so many spin-offs?
Well...That's one thing we can agree on. There are definitely a lot of cookie-cutter spin-offs.
Law and Order, 法律与秩序，这讲的是警察侦破罪案、法庭审案的故事。Will 喜欢看这个片子，因为他可以从中学到关于美国司法系统的一些知识呢。
That's right. Will likes it, but what does Jane think about the show?
Jane 觉得这片子没意思。不过 Will 说，如果这片子不吸引人，就不会有那么多 spin-offs， 仿照他所拍的同类型的电视剧啦。
Exactly. You know, you can call other things spin-offs too. For example, the new Italian restaurant was so popular that there were soon three other spin-offs.
Jane 还用到了 cookie cutter 这个词。Cookie cutter 就是做饼干的时候切面的模子。Professor, 在这里Cookie cutter 是不是指千篇一律的东西呢？
Yes.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I never believe my students when they give me cookie cutter excuses for why they didn't do their homework, like saying that their dog ate it.
Well, what are some of the other crime dramas you like?
Do you know the show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We usually call it CSI. It's about a team of police investigators solving crimes in Las Vegas.
Sure, I've heard of CSI. What other shows do you like?
Oh,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great crime dramas. There is also CSI New York and CSI Miami.
Will, can't you see that those are all the same show? They just happen in different cities.
No way, they're all totally different. And besides, they all get really good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CSI, 犯罪现场调查。也是一个非常红的电视剧呢。后来的 CSI New York 还有 CSI Miami 就是最初那版 CSI 的 spin-offs。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他说啊，这些电视剧都得到了 good ratings 高收视率，还有 rave reviews 非常好的评论。
That's right, Winnie. The word rave is often used as a verb, meaning to praise something highly.
rave 通常是动词，意思是极力赞扬。哎，您能举个例子吗？
Well, I decided to take my next vacation in Greece after my sister came back from her visit there raving about how great it was.
You know, all this talk reminds me that CSI Miami is coming on pretty soon. Do you mind if I cut our date short so I can get home and watch it?
You want to end our date early just so you can go home and watch TV? Was the last episode a real cliffhanger and you have to see tonight's episode?
Yeah, I can't wait to get home so I can see the sequel.
Well, I hope you enjoy it, Will, because there will definitely not be a sequel to this date.
Will 居然要提前结束约会，赶回家看今晚播出的 CSI Miami。哈，我看这只是个借口吧。哎，不过 Professor, Jane 提到一个词 cliffhanger, 这是什么意思呢？
A cliffhanger is a chapter of a book or an episode of a TV show that ends without resolving the plot.
哦，我明白了。Cliffhanger 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Cliff 悬崖 Hanger 悬挂物，所以呢 Cliffhanger 就好比是有人在悬崖边命悬一线，这指的呢就是在书里还有电视里那种有悬念让人紧张的情节。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现在的电视剧都爱跟风。If one show gets high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the market will be flooded with cookie cutter spin-offs.
没错， that's why original ideas are so precious.
不过啊，要想做出有创意的东西，员工要对工作有热情，而且公司领导也得鼓励创新，不然好的创意永远不能被发现，也不能变成好的产品。
That's very true. Now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complaining that her good ideas are not taken seriously by the company.
礼节美语。
Lisa 告诉同事 Emily， 新年过后她准备辞职，因为她觉得眼下的工作很无聊，又没有升职的机会。她说，
The other problem is I think the company is really set in its ways.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I've given great proposals to my section chief, and I've even sent emails with ideas on how to streamline operations to the big boss. But the reaction is always the same.
What do they say when you offer suggestion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But that's the last I'll ever hear from them.
Lisa 还觉得公司的运作墨守成规。
Set in one's ways
是指生活方式或做事方法一成不变。类似的说法还有
Stuck in a rut. Rut is spelled R-U-T. Rut
是指车轱辘留下的痕迹。
To be stuck in a rut
现在车轱辘的印子里也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意思。Lisa 说自己向部门经理和公司老板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重视。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我们看一下再答复你。可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So,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I've been sending out resumes and I've got a couple of bites.
I see. So you've pretty much made up your mind to quit then?
I think so.I'll miss seeing you every day.
I'll miss you too.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Sure.
Don't burn any bridges when you make your move.
What do you mean?
Emily 问 Lisa 她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Lisa 说自己发了一些简历，已经有一些公司对她表示有兴趣了。
I've gotten a couple of bites. Bite. B-I-T-E. Bite.
在这里是上钩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简历引起了一些公司的兴趣。看起来 Lisa 真的决定要走了。Emily 好心地建议他说
Don't burn any bridges.
辞职的时候不要把事做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Emily 进一步解释说
I mean, don't tell the boss you hate your job or him. Simply inform them that you plan to resign from your position and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That way, this company can remain a backup option for you.
You make a good point.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bout this as possible. Thanks, Emily. Talking to you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Sure. Now, let's eat.
Emily 劝 Lisa 不要
burn any bridges.
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用告诉老板对公司有多么不满意，而且还要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尽力把交接工作做好。这里所说的
replacement
指的是接替 Lisa 工作的那个人。Emily 说，这样的话，现在的公司还能是 Lisa 的后补选项
backup option.
Lisa 觉得 Emily 这番话很有道理，并保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这里的
professional
是专业的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意思是尽可能按照职场的惯例去做。
Don't burn your bridges. 这句话说得好。We all need backup plans.
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Well,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burn the bridges. That may be the only way you can be fully committed to doing something.
你是说自己断了后路，背水一战？
That's too risky.
Don't be too hard on yourself.
No pain, no gain.
好了，咱们别争论了，还是轻松一下吧。
Now let's go bowl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Let's go bowling.
我不会打保龄球。
Don't worry. I'll teach you how to bowl. First, hold the ball in your left hand.
Oh, wow. 好重啊，差点闪了我的腰。
It's not that heavy. All right. Walk up to the line at the bottom of the bowling lane with the ball.And center yourself in the lane.
Okay, 站到保龄球道的中间。
Now, hold the ball with your right hand only.
Mm-hmm.
Swing it behind you.
Mm-hmm.
And then swing it forward and let it go.
Okay, here it goes.
Gutter ball.
Gutter ball?
A gutter ball is when your ball goes into the gutter.
勾球。
Yeah.And since you didn't hit anything, you don't get any points, but you do get another chance.
Okay, let me try again. Oh, no, another gutter ball.
Maybe it would help if you watched me bowl and see what I do.
Okay, Patrick.
Watch closely, Yang Chen. Here it goes.
Yeah, good job, Patrick.
Yeah, it was just okay. I hit 7 bowling pins out of 10 bowling pins. P-I-N-S.
Okay, 你一下子打倒了七个球瓶。Nice.
I still have to hit 3 more. In bowling, a player gets 2 turns. I have another chance to knock the remaining 3 pins down.
所以你要把剩下的三个都打倒。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Here it goes again.
打保龄球时扔出 gutter ball 最丢人了，
多练练就没事了。
But it's so embarrassing.
If you're afraid of losing face, you can practice bowling at home. For example, you can play bowling video games.
在家里用保龄球游戏模拟练习，这个主意好哎。 Do you want to join me?
Sure.
那咱们就比试一下。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在美国，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一个联邦及全国性假日，叫做 Memorial Day。中文可以译作纪念日或者是缅怀日。这个节日主要是纪念缅怀那些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奥巴马总统在这个星期，也就是最新发布的每周例行讲话中，就以 Memorial Day 为题对全国民众发表讲话。他说，这个周末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这是我们大家缅怀所有那些为了我们能够生活在自由和安全的环境下而献出生命的那些男女将士官兵。他说，这个今年这个日子尤其有意义，因为它是阿富汗战事结束后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奥巴马总统说，他将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地时间星期一去距离白宫不远的美国国家公墓阿灵顿公墓，悼念在过去所有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包括2200多名在阿富汗战事中丧生的美国将士。奥巴马总统在刚刚发布的每周例行讲话中讲述了不止一名阵亡将士的故事。他说，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美国公民奉献出他们一切，不是为了荣耀，甚至不是为了被感激，而是为了超出个人生命的宝贵的东西。他说，我们无法将他们换回，也无法抚平这些家人和朋友的伤痛，但是他说，这些人是为了我们而战而牺牲，我们能做的，我们也应该做的是兑现我们对他们的神圣的承诺，就如同他们兑现了他们对我们的承诺。他说，我们能够做的是缅怀他们，纪念他们，关心照顾他们的家庭，关心照顾和他们如今还在的战友。奥巴马总统说，作为一个国家和整体，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和国家在生存和行为上不枉阵亡将士的牺牲，要像他们一样热爱并且守护这个国家，热爱并且守护他们为之而战，为之而献出了生命的自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将一部新的法律签署成文，这项法规明确，任何国家或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假如其活动威胁到俄罗斯联邦宪法体制的基石、俄罗斯的国防或是国家安全，那么这些组织在俄罗斯联邦土地上的活动将可被视为不受欢迎。任何继续同这些组织有关联的俄罗斯公民将有可能面临高达$10,000的罚款，或者是长达6年的监禁。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深切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六表示，我们担心这项新的法规将进一步限制公民社会在俄罗斯的运作，并且进一步表明俄罗斯政府对于独立话语权有增无减的打压，以及俄罗斯政府有意采取步骤将俄罗斯民众同外部世界隔离起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进一步发推文说，俄罗斯民众如同世界各地民众一样，应当拥有运用自身权利的自由，而不担心报复的恐惧。波兰民众星期天投票选举新一任总统，这是一次决选，因为上一轮选举结果不足以定乾坤。两位参选人分别是现任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和挑战他的保守派人士杜达。杜达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第一轮投票中略微领先，分析人士形容杜达在上一轮投票中的领先是波兰政坛近年来最令人跌破眼镜的震动，因为在第一轮投票之前，大部分民意调查都显示在很多问题上都持有中间立场的现任总统可以很轻易的领先。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穆斯林民兵组织星期六在拉马迪东部发动了抗击伊斯兰国的反击战，这可以说是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武装联合发动的首轮收复拉马迪之战。拉马迪一个星期前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攻陷。拉马迪是安巴尔省的首府，它的被攻陷对伊拉克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强烈的打击，潜在的负面影响非常的巨大。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黑龙江庆安县农民徐春和在火车站被派出所民警开枪击毙的事件，从一开始就导致舆论沸腾，民情激愤，民众关注的焦点一步步从警察开枪的讨论逐渐转移到上访、维稳、权力、腐败等议题。特别是5月14号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民警开枪属正当履行职务行为之后，更是引发了公众对于公权力是否遭到滥用、中国社会是否加剧分裂、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是否进一步丧失、甚至国家治理是否失败的担忧和质疑。中国公众的质疑是否是空穴来风呢？徐春和事件将如何收场呢？中国社会各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事件上真正达成共识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一位是徐春和母亲的代理律师谢燕义先生。谢律师通过电话从中国参加今天讨论。谢律师你好。
哎，你好。
第二位是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谢律师您好，我们首先呢想来关注一下谢阳律师案呢。我们知道，本案的代理律师谢阳呢，星期天的时候在南宁遭人殴打并遭受重伤，他是小腿骨折，非常的厉害。对，那现在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谢阳律师的被殴打呢和徐春和案件有关系，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所以首先想听一下谢律师的看法，您和其他的三位律师对谢阳律师的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目前担心自己的安全吗？谢律师。
哎，是这样。谢阳这个事情呢，本身呢，他是在广西啊，代理了一桩这个经济纠纷的案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的这个事。但是，在这个现场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当事人，还有其他的几位律师。这件事情呢，确实单单发生在谢阳身上，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一种，这里面有什么背景？现在的确还得不出结论来，啊，现在还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这个广西方面南宁警方啊，也对这个事情呢，他今天也做出了一个所谓澄清，或者是向外发布了一个消息啊，这个明确的讲呢，说是。是因为这个经济纠纷啊，双方的当事人呢，两个公司因为经济纠纷啊，所以产生了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律师被打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件事呢，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呢，因为我们介入了徐春和这件案件，的确是引起了。很方方面面的关注，包括我本人呢，其实有关方面呢，也对我进行了这个怎么说呢，是一种暗示也好，威胁也好，警告也好，也有这个情况，啊，也有这个情况。另外，我想大家在我们现在这个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有个情况呢，就是屠夫吴干呢，就是这个维权人士，他公布了民间的这个所谓徐春和这个这个惨案的这个录像视频，现在他本人呢现在还在被江西的警方现在被拘禁的这个状态下啊，那么这个事情跟谢阳这个事情，以及我想呢，今天呢，在有人有微博上有消息称呢，在安徽有一个叫柴宝元的这么一个网民，因为发布了新华社歪曲报道徐春和案的这么一个消息，啊，他发这个消息称呢，这个新华社是不是吃了黑钱，收了黑钱，是吧？所以做出了歪曲的报道，也就是柴宝元先生呢，这个网名呢，他这个网名我记不太清，好像叫泼妇男，是吧？他对安徽警方， 拘捕了啊，被据说是采取强制措施。这个消息都是互联网网上来我获得的。那么基本上呢，应该说这些情况确实是发生了。那么这些情况是不是都跟这个庆安这件事情跟徐春和这件事情有联系？我想呢，我们可能在不远的这几天之内呢，就会得到一个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谢律师，那您现在和其他两位律师是否担心自己的安全？你们还会继续把徐春和案这个案件代理下去吗？
是这样，我本人来讲呢，倒不是很担心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我是作为这个一个律师来介入这件事情，我仅仅是要求这个事情有一个法律的结果啊，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我是本着理性和依法的这么一个立场啊，理性依法和独立的这么一个立场来在法律框架内最大化的维护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吧？所以我呢，我想呢，我是仁者无忧啊，没有什么你说有什么担忧吗？我个人倒觉得其实担忧没不担忧也没有什么，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吧，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不会影响我这个继续的这个参与这个案子啊，维护我当事人的这个合法权益。
好的，谢律师。韩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其实上个礼拜四已经开过一个话题来讨论，但是观众的反应非常的热烈，所以呢，我们今天接着再来讨论。很多人呢质疑这个徐春和这个事件呢，它的影响力在于是很多人质疑这个公权力的滥用，还有呢，在中国社会进一步造成撕裂。另外呢，大家还认为说这个官媒和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丧失。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观察是什么？
对，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这个说法，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向这个谢律师表示敬意。他们这些维权真的是守住这个法律底线是非常不容易。那么我的观察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存在一个这个整个中国弥漫一种暴力之气。这个暴力之气，这股这个戾气啊，实际上始作俑者还是中共。这个习近平这个中共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共的一个执政合法性和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已经受到这个严重的质疑。那么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共党内啊，由于反腐，那么开始形成这个核心权力已经开始发生分裂，他已经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执政安全的危机。那么他不是通过所谓自越权力政治体制改革维持这个社会公正来化解这个危机，而是呢通过暴力维稳来应对。那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就是说可能会加剧社会的这个撕裂，就是社会会从内部这个体制啊机制会从内部进一步的溃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那么像徐春和呢，是众多的暴力维稳的牺牲品受害人。那么我们前面知道，你像这个六四的这个英雄李旺洋，还有讨薪的这个河南民工周秀云，后来还有这个人权的这个维权人士曹顺利，都是不明不白在这个暴力维稳这个政策之下受害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做法呀，会更进一步的酝酿更大的这个危机，带来给中国人民这个中国社会更进一步的撕裂，带来更大的危害。
韩先生，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媒体之前报道说徐春和一直多年来一直在上访，那么他的上访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把他的母亲送到养老院去，把他的三个孩子送到福利院去，但是这个他的这个目的一直没有达到，所以他多年持续不断的上访，甚至最终付出了生命。就是当时可能他们以为他要去上访，但其实他可能没有要去上访，只是要去亲戚家去探访。
对，
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对他这个事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当然，这个我想是这样，这个首先，公民有这个上访的这个权利，公民有旅行的自由。那么他进入这个火车站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意思要伤害这个警察， 他只是说正常的一个旅行，那这样的旅行都被受到限制，无缘无故的非法的受到限制，引起一些纠纷，然后被致死，被打死。我们就想到一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在清朝的时候，我说这个中国这个法治制度还先不如清朝封建王朝的法治。我们知道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杨乃武小白菜的这个案子，那么就是下边的这些官员欺下瞒上，制造了冤假错案，然后呢慈禧太后当年连发十道谕旨要求追查真相，最后终于这个内阁大臣也是反复的这个磋商研究，最后终于把这个事情平反昭雪，那么数十名的这个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我们知道在封建王朝，老百姓还有这个拦路申冤的这个权利，那么现在在中国上访都不允许，上访还要被枪杀，这个跟封建王朝不如封建王朝，这个所谓的法治国家连封建王朝的这个制度都不如，我觉得让我非常的寒心。
嗯，谢律师，我们知道您上个礼拜五呢，包括您在内的四位律师呢，已经起诉中央电视台恶意报道徐春和案件，对家属和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进展如何好吗？
嗯，对，这个起诉这个中央电视台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认真的研讨的啊，因为我们想呢，这个事情肯定。我们还是希望回到这个法治的轨道上来，对吧？就是我们觉得呢，这个事情既不能有一个所谓中央电视台来进行一个舆论的审判啊，是不适合的，也不能由一个任何一个强力部门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铁路局也好，公安局啊，铁路公安局还乃至是公安部也好，来做出一个。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性质认定啊，做出这么一个结论，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法治的做法啊，这都是还是有些部门，有些权力部门，有一些当权者或者是一些势力吧，还不习惯于法治思维啊，或者叫做现在提倡的所谓依法治国吧，这种工作习惯。还潜藏着一种这个特权意识，是吧？就是说，好像这个事情，不经过调查，不经过司法程序，仅仅进行所谓一个强势的媒体进行一个公告，或者是一个地方铁路公安局或者哪甚至公安部这个部门，他就可以做出一个行政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有效的。其实我觉得从常识上来讲。你公安部也好，你这个还是说地方铁路局也好，铁路公安局也好，它也就是一个行政主体，啊，在法律上来讲，它没有任何特权，啊，更何况一个媒体，啊，更何况一个媒体，一个中央电视台啊，我不说，大家讲的是无良媒体啊，我想，他有什么资格进行这么一个道德审判也好，或者一个事实的一个。真相、法律事实的最后一个性质性的认定呢，我想肯定这个是无效的。而且在这种报道当中，我们都从常识上来讲，从他的这种手段啊，这种表现来讲，都已经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暴露无遗了。他就是要在掩盖、在扭曲啊。我想呢，这个我们作为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啊，当事人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提起了这个诉讼，提起诉讼，但是呢，现在还是有些困难的，技术上呢，包括这个程序上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立案。但是我们呢，也是。
先生，电话好像有点问题，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想刚才你问到这个国家这个责任问题，那我想谈一个什么东西？他们现在一个是媒体妖魔化这个徐春和，把他说成是一个二流子。即使是二流子，你也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同时呢，讲退一万步来讲，那么他本人是二流子，好吃懒做，是刁民。 那么他的子女，三个子女是无辜的，他的老母亲是无辜的。中国的权贵集团一方面是骄奢淫逸，这个声色犬马，把侵吞了大量的国有资产，这个在海外搞什么一带一路，满世界撒钱，金钱外交，但是置这个民生于不顾。那么像这样的基本的这个生活，这些他的子女，他的老母亲的这个基本生活，那么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不闻不问，迫使他不断的去上访。这个我觉得中国是有，中国中共的这个政府是有要负直接责任的。
好，谢律师，欢迎您再次回来。我们看到了这次这个庆安枪杀案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过程中呢，公安机关在主导事件的进展。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对刑事案件负责调查和起诉的这个检察机关，一直处于沉默的状态中，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介入，这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我刚才这个没有谈完哈，就是说我看我的同行刚才也讲了，我们基本上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你这个公安机关呢，在这里面呢，他要么就是一个当事人的角色，要么就是一个最多也就是一个侦查机关啊，他可能是也可以是作为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他不能代替这个检察机关啊，更不能作为更没有裁判权啊，没有裁判权，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把这些他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吧，他没有任何特权，必须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啊，都必须要必须服膺于宪法与法律，是吧？所以他不能干预这个程序，是吧？所以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是本案呢，就是要必须要经过司法程序。最终就是由人民法院来这个依法裁决，是吧？即使这个裁决它实体上有问题，那么但是程序上啊，这个也必须是至少程序上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所以来讲呢，为什么公安机关无权做出裁判啊，无法做出裁判，但是他现在成为一个裁判者的角色，甚至央视已经成了一个也在进行这种裁判的这个角色啊。那么我想呢，他这不是法律的意志，不是国家的意志，这是个别人的意志啊，这是少数违法势力的意志，他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国家，对吧？我说呢，他是少数人的意志。所以我们就只要要把这些少数的这些个别人的意志呢，让他明白他们不是国家意志，不是法律意志，必须要服从宪法和法律，是吧？我们所以来讲呢，才有必要进行这个。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也没有什么在这里面没有什么担忧的。那么现在我不是在我跟国家和法律不是对立的啊，甚至我是在落实贯彻啊，希望法律的意志得到伸张和贯彻，是吧？国家的意志得到贯彻，是吧？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少数人的意志在绑架国家的意志和法律的意志，绑架这个社会啊，下面绑架上面，上面绑架下面，啊，胡作非为。那么这个事情，我想呢，我为什么说，其实从律师的角度，我们跟政府不是对立的，啊，我们就是希望政府也好，公权力也好，包括我们受害人也好，包括肇事警察也好，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依法来处理这个事，是吧？
好，
这样的话，
谢谢。
法律上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呢，在真相与法律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有特殊性。那么它最终是个什么结果？法律上有一个什么后果？那么我们都接受啊，不论对我们是有利，是好，是这个结果，不论对我们来讲，我们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觉得都这才可以接受。否则的话，个人的意志，个别势力的意志强加于这个国家，强加于社会，强加于我的当事人，我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我们还要指出来，这是一个个别人的意志，它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国家。
韩先生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次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庆安的这个枪响呢，导致了庆安官场的这个塌方。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庆安原副县长这个董国生、县委书记孙景山，还有包括检察院的检察长魏鹏飞等等，好几个人都躺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我觉得首先是犯了众怒，因为群众总是同情弱者的。那么社会还是有一个正义公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个贪腐啊，已经是一个生态，一个文化，政治文化，贪官是一抓一大把，稍微一查就是一群。那我想这个跟让这个庆安的这个下马贪官，这个还是数量还是不够大。我觉得可能要震撼的话，你像清朝的时候，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子，30多名的这个官员丢了乌三毛，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加大力度。
嗯。好，最后我们想请谢律师来跟我们谈一下，您觉得徐纯和案会不会像就是2个月前发生这个欧博事件一样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另外，您对徐纯和案件这个真相大白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谢律师。
我觉得这里面呢，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很难预料，但是觉得这个事情呢能够呢促使人们更加的觉醒啊。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呢，解访和维稳呢，它就是违法的行为。这个行为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公务行为，不是公职行为，是私务，是贯彻的少数人的意志，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法律意志，不是国家的意志，法律的意志，对吧？所以来讲，从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问题呢，那么。始终每一个环节都有它，你都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对吧？我们这个事情深入剖析下去，每一个环节都有合法与违法的不止的较量啊，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里面啊。所以我想呢，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民间的这种和平民主的意志，这种法治的意志是不是足够坚定啊？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念，有没有这个信心啊？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朝野上下，也包括体制内的这个健康的力量，有能不能对树立一个和平民主的这种信念和法治的这种依法治国的这种信念，大家相不相信，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念？如果有的话，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有希望。假如大家不相信，相信特权，崇拜暴力，啊，不相信和平民主，啊，这个社会将会走向文明，不相信人性的普遍诉求，啊，也不相信依法治国是真的，啊，大家能够有人权，大家能够争取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啊，不相信自己做人有天赋的人权，做人的权利，那么我想呢，这个事情就没有希望。啊，就可起码是暂时没有希望，还需要这个社会进一步的公民的觉醒，这个社会大家还需要一个过程啊，大概就是这个我这个判断。但是总之呢，我认为走向和平民主和法治中国的这个前景，这个彼岸呢，应该为时不远了，为时不远了。
好，谢谢律师。时间关系呢，关于徐纯和事件是否加剧了中国社会分裂的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徐纯和母亲的代理律师谢延义先生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杂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四川陵水县抗议事件是否凸显中国的公共治理危机，以及湖南律师谢阳被打背后的黑手是谁。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去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